本经云，佛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恶生其劫，故名阿弥陀。在这个本经就是指的佛说阿弥陀经来讲，这个经文上说啊，彼佛寿命及其人民，这个彼佛呢就是比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教主，那么他的寿命呢是无量是无边，恶生其劫。那么见这个十种大树之中呀，恶生其恶生其为于无量，无量无量为于无边，无边无边为于无尽，无尽无尽为不可说。那么有十个大树，那么这个树木呢，就是说这个无量无边呢，是由这个恶生其这个大觉的无量无边。这个恶生其是梵语，梵语到我国已经无养树，就是无养树。那么恶生其已经是这个树木是讲不清楚了，那么这有恶生其的无量无边，那么就表示这个数目是特别的多了，就是无量无别的恶生其劫，因此呢就叫做阿弥陀佛。这正是表示他的寿命无量。那么下面这一句及其人民，这不但指呀是阿弥陀佛的寿命是无量无别恶生其劫，就是极乐世界的人民，是普通的人民，就是待业往生的人民也都在其中。那么他们的寿命呢也是无量无边，也是恶生其劫，同阿弥陀佛的寿命是无量无边，是一样的。所以称为是阿弥陀。那么我们如果听到啊这一种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这个不求往生呀，那是可以说是自己呀是去欺骗自己了。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那么几十年最多不过八岁，你想极乐世界的寿命呢得有多长？而且在极乐世界之中啊，他是一生成佛，为什么能够一生成佛呢？这寿命无量。那么下边讲了，持无量之乘，有量之无量，以无量之无量两种的差别。那么这个无量呢，就上面这个无量无边，恶生其劫这个无量啊。那么这个无量呢，是以这个数目而成的，但是这个数目呢，也是属于有量之无量。那么以这个无量之无量，这两种的有差别。那么下边呢，就分别这种差别不同了。阿弥陀佛的这个法身，那么他是无始无终、无内无外、无生无佛，以及这个报身佛，那么这个法身佛呢是无始无终，表示的这个寿命是无量，那是无量的无量，以及阿弥陀佛的报身佛。报身佛呢是有始无终，怎么叫做有始呢？因为他有这个十教的智慧，关照本觉的离体，所以叫做有始，有起，有修因之始。无终，他成佛之后呢，再不变为众生，所以叫做无终。报身佛呢是有始无终的。那么这个报身佛以及这个法身佛，那么这两种呢？皆都是属于无量之无量，而应身佛又是有种。然而在这个阿弥陀佛的应身佛来讲呢，那它是属于有始有终的。那么这个弥陀经是称赞阿弥陀佛的应身佛，还是报身佛，还是法身佛呢？那么这个阿弥陀经里边是释迦牟尼佛称赞阿弥陀佛的应身佛，叫做有量之无量。这应身呢是寿量虽然长，就好比前面无量无边恶生其劫这么长远的寿命是虽然长久啊，但是呢他始终呢也有涅槃之时。正法注释决于无量，无有相法麻法， 那么阿弥陀佛的正反注释，他这个卷数呢也是无量无边，也是恶生其卷。但是阿弥陀佛呢没有相法，没有麻法，不同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有正法，有相法，有麻法。所以阿弥陀佛只有这个正法，所以阿弥陀佛在这个正法呀上半夜灭尽的时候，那么下半夜呢就有观世音菩萨呀正式的成佛了。观世音菩萨成佛就号为普光功德三王如来。那么这个世界呢在那个时候啊也就不叫极乐世界了，那么极乐世界就名为啊众宝普及庄严的世界。那个时候呢，那个世界是更加比这个极乐世界更为殊胜，更为庄严了。那么这一段文的意思呢，正是表达这个阿弥陀佛应身佛啊，虽然是无量无边恶生其劫，但是也有灭度之事，叫做有量的无量，不同那个法身报身是无量的无量。阿弥陀又以无量广乃至上述有量之无量这一段啊，那么翻译阿弥陀佛翻译到我国呢又译为无量广。那么本经音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故名阿弥陀。彼佛光明，彼佛呢就是指的阿弥陀佛，这个光明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身上的常光，就是指这个身光，而不是指的心光。就好像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身光呢只有丈六，那么十方诸佛呢是格格不同，那么唯有阿弥陀佛的身光呢是无量。所以下边讲照十方国，这是形成的神光啊，也能够普遍照于十方的国土，并且无所障碍。那么山川大海啊，甚至于一切这个暗障，不能够障碍佛的光明。你好像这个日月还也照不到几处，佛光呢没有照不到几处，叫做无所障碍。因此呢，成这个啊，就把这个阿弥陀佛呢。就成为这个阿弥陀佛了，因为他有无量光能照十方国，所以称之为阿弥陀。那么这个阿弥陀呢就是翻译为无量寿无量光，故名之为阿弥陀。佛有智光神光，智光别照法界是无量之无量，神光随然察照十方，上说有量之无量。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佛这个就是这个佛子呢是指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来讲的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呀，他独有他的智光，独有他的神光。这个智光呢又名为心光，因为这个智慧是由心而发，所以这个智慧之光呢就是心光。那么也有他这个神光，所以诸佛皆有神智光，皆有心光的不同。智光遍照法界，那么诸佛如来这个心光啊，它能够遍照于十方法界，是无法而不照。那么这种的智光呢，是属于无量之无量，那么佛佛皆同，没有哪一个佛是有区别的，是佛佛是道同的。但是诸佛的神光呢那就不同了。神光就是心常，这个常光就是心常之光啊，这个心常啊，这个身上有这个放这个光。释迦牟尼佛只有丈六，那么阿弥陀佛的神光呢，那么这个察照十方。阿弥陀佛的神光虽然能够察照十方国土，但是这样的神光呢仍然尚且是属于有量之无量。为什么呢？那么他 一样有免度，一样是有限度，还有找不到的地方。那么行光呢就不同了，所以这个光明呢也是有量之无量，只能够照这个十方国，但是呢那么还有照不到的地方，所以叫做有量之无量。所以下边有那个四十八愿之中呀，就表达出来这一种的意思。又自性弥陀以具无量寿无量光而已，自性数穷三际即无量寿矣，自性横遍十方即无量光矣，由弥陀法身真理常住不变即无量寿矣，根本实质变着法界即无量光矣，此也理智而论。那么这一段呢是沿着这个理同这个智慧啊而来论这个光寿的两种意思。又自性弥陀以具无量寿无量光而已，自性数穷三际即无量寿矣，自性横遍十方即无量光矣。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沿这个众生性具的这一方面呢表达这个光寿两种的意思。这个自性弥陀啊是众生本具的，所有一切众生皆都啊具足这个自性弥陀，这个就不是单单指这个阿弥陀佛了。那么自性也就指我们本觉自性，本觉自性呢也有这个无量寿的意义，也有这个无量光的这种意义，有这两种的意思啊。那么下面就解释出来了，怎么样本觉自性之中有无量光无量寿的两种意义呢？自性数穷三际即无量寿矣，那么一切众生呀本觉自性它是无始无终，它数这穷于三际，过去未来现在，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自性之中呀无量寿命的意义。自性横遍十方，那么这个自性它是横遍于十方，就是我们这个本觉自性它是无内无外，那么这就是我们自性之中这个无量的广义。所以这个无量寿无量广义一切众生也本来具足啊。那么假使我们念佛往生净土之后啊，只是把我们自性之中这个无量光无量寿之意义把它宣发出来了，这是假借阿弥陀佛的这种应身而宣泄我们的本觉佛性，这念佛的道理呢是就在于此，念佛的高潮呢也就高潮在于此。所以古德讲呀，这个应身佛泄之本性明，脱外一层是唯心惯例，就是这个道理就在于此。我们假借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那么我们升到极乐世界去呢，我们一样能够享受到无量光无量寿极乐世界种种的庄严。假设我们自性之中不具着这种功德，那么你又怎么能够学习，怎么能够享受呢？又弥陀法身真理是常住不变即无量寿矣，根本实质别着法界即无量光矣，此也理智而论啊。那么这个下边这一段呢，这是按照这个弥陀，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理智而论这个光寿而已啊。说又这又者又给又是一段的意思，这阿弥陀佛法身真如离体，它是恒常是不变不移。那么恒常不变异之心性，这就是无量寿矣。穷根本实质别着法界，那么穷这就是穷性其修了，穷这个极灭之性而其实觉之智，以这个根本的实质怀了观照本觉之力，就是真实的智慧能够普遍照料十方法界，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无量光的意思。 那么其理就其实也这个弥陀这个理性和这个观智，这个理性呢是本觉之理，智呢是能观之智，以本觉之理能观之智而论这个广受的两种意思。然也四想而谈弥陀之无量广受一时修成，乃至这个一颗水月所成也啊。那么上边也理智而论，下边呢皆以这个思想而来谈这个广受而已。弥陀之无量广受一时修成，那么这两句话是总说的了，是阿弥陀佛他这个无量广无量受啊，这两种的意义也是随啊由修而成的，那么只有修的而成就的。那么怎么样是有修的而成就呢？这是在思想方面来谈，那么下面就给我们解释出来了。乃有月恒功德之所庄也，乃是呀由于阿弥陀佛所发的48条大愿，以及这个以及这个无量大劫所行的六度万恒之功德，所以才庄严成了这个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庄严成了这个正报的广受而已。弥陀引种为转问圣王，问师自在王佛说法穷处出家，名曰法藏比丘，对佛发48页庄严极乐已经日报。那么下边才把这个事实呀把它讲出来，说阿弥陀佛在因地之中啊曾经啊做过这个转轮圣王。这个转轮圣王就指这个金转轮圣王的啊，因为金轮王能同四轴，银轮王同三轴，铁轮王同二轴，这个铜轮王同二轴，铁轮王只能同一轴。那么这是指这个金轮王来讲的。因为这个金轮王他能够以13法教化众生统治这个世界，所以称之为圣王。当时呢阿弥陀佛呀就为这个转轮圣王，那么他听这个世自在王佛呀出世说法利益众生，那么他就深深的感动，因此呢也就随世自在王佛出家了。那么世自在王佛也给他起了一个法名叫做法藏比丘。当时这个法藏比丘呢也就对世自在王佛发了48条大愿，那么这个在大弥陀经中有啊。那么发了这个愿之后呢，就以他这个愿力啊而来这个无量大卷之中而修这个六度万行，来庄严这个极乐世界，来庄严这个无量寿无量光的这一种正报。所以下面就是以正而报，以报就是指的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正报就是指的无量光无量寿的庄严。那么下边呢就举出这个例子来了。那么在这个48愿之中第13愿，舍我达佛寿命有限量，下至八亿挪由他觉者是不起正见。那么佛呀当时在这个48愿之中第13条愿，就是说假使我法藏比丘将来成佛的时候，那么不但是我的寿命，而且各种人民的寿命说是然有限量，是最下呀不止以8000亿挪一陀大觉者，那么我法藏比丘呢是不成正觉。第12月因舍我达佛光明有限量，下至不照8000亿挪一陀诸佛国者不起正觉。那么这也合乎前面这个广受二种意思啊。因月后历劫修行恒满果月，故广受悉皆无量。那么这正是按这个四相呀而解释出来这种理论。那么这也是因为呀阿弥陀佛对世自在王佛发了这48大愿， 然后历劫之中呢而修六度万行。那么在这个六度万行已经圆满，那么所感的这个果报呢也已经成佛了，叫做恒满是果缘。因此那么就在这个极乐世界之中，阿弥陀佛呀就感到这个无量光无量寿这一种的果报，就是广受世界无量的这一种的果报。弥陀如是我等然能发大愿离大恨，亦可是也说成也。那么这两句话呢是月英老法师要勉励我们的、那么笔记那个笔记圣贤是我一人啊，阿弥陀佛翻到第八页这个一二同体这个地方啊，翻到这个第八页，再讲同体经志，翻译修多罗此因契经，乃是我佛七理七机之教，上起诸佛所说之理，下起众生可度之己，故曰七经。有教经、行经、理经之别，此经能觉之生命居稳，以所觉之信悦持名，皆是对机之教，为教经。其中所受支持名号清净三业之恒为恒经，所有以正庄严不出一心十相之理为理经。那么现在啊，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同体，这个统呢就是统以主经的体目，也就是经之一字。下面圆应老法师讲啊，再讲统体经字，梵语修多罗持音契经，乃是我佛七理七机之教。这个在印度话称为修多罗，翻译到我国来叫做契经，乃是释迦如来是所说之教，既能其理是亦能其己，所以叫做其理其己之教。那么这个很容易懂的啊，下面就讲像是这个上起诸佛所说之理，如果向上来讲，那么此经能够契合诸佛所说的道理；向下来讲，能够契合现在一切众生可度之己，所以嘛，就叫做契经了。那么在七经之中呢，包含有教经、恒经、理经这三种的不同。那么下边圆应老法师就给我们解释出来了。持经就是持佛说阿弥陀经，能觉知生命居稳，这是属于能觉之教。怎么叫做生命居稳呢？因为当时佛说法是用这个音声语言把它说出来的。所谓这个音声呢，就是我们讲话的时候啊，高低缺其这个不同的音声，所以叫做音。 名就是这个名字，句就是句斗，稳就是一段一段之稳。那么这个名呢，名却自性，就好像这个声色，就是色声香味等，这都叫做名。它能够说色，它就是色法；说声，它就是声法。它能够学学它自己的这种自性，拒绝吃别。如果把这一句话联络起来，也好像生是无常的，色是无常的，那么就表达这一个生呀，它不是常住性的，表达这一种色法也不是常住性的，所以这个句里边呢，就学出这个差别不同的了。文是一段一段的文，在这个一段一段这个文章之中啊，它文下所含的呢，就是它的义理。那么当时佛是用以这个名称，那么后来把它简辑呢，就成为这个句文。这是属于能缺的教。那么所缺的是什么呢？所缺的就是信悦持名。这是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之中啊，能缺的就是生命句文，所缺的义理是什么呢？就是信，就是悦，就是支持名号，这所含的就是这三重的道理，还是这三重的义理。那么能缺之教也好，所缺的义理也好，这都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相对众生之己而施舍的教法，所以叫做皆是对己之教。那么这一种能缺所缺呢，都是属于教经，所以成为教经啊。其中所受支持名号，清净三业之恒为恒净。那么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之中啊，那么释迦如来所授予我们，就是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要好好的支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的圣号。就用这一句万德洪名的圣号啊，可以清净我们三业的行为，使令我们三业行为可以止恶着善。这个口也就是支持阿弥陀佛的圣号，意也就是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身也就礼拜阿弥陀佛的真相。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呀，可以使令我们身口意三业这一种的行为呀，悉皆清净，所以叫做恒净。这三业的行为就清净，所以就叫做恒净。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以正庄严不出一心实相之理为理解。那么极乐世间之中啊，所有的义报种种的庄严，所有的正报是佛及人民，那么广受无量也是种种的庄严。但是这些个义正二报的庄严呢，绝对不能够出于我们邪见一念一心实相之理。极乐世界是我们唯心之中所现的极乐，阿弥陀佛是我们自性之中所现的阿弥陀佛，所以绝对不能出于一心实相之力。你明白这一种的道理，可以达到佛的这一所说 经论的这一种受用，所以就叫做理经，这是如意理。那么经体六字呢，大概就是如此。不过呢，在这个其他的经典上也有解释这个经旨不同的意思，现在我们大概也来聊聊的说一说啊、这个经旨呀，在印度有五个意思，在印度来讲有五个意思，在我们中国来讲有三个意思啊、那么印度来讲五个意思，哪五个意思呢？第一种就是法本，经是诸法的根本，因为佛知道诸法是不可说，但是有利益众生这种因缘呢，一样可以说。所以佛有这个四其他的因缘呢，而不得不说法。那么说这个世界的习贪为教本，就是使令众生生起欢喜心。说的为这个为人习贪，对己习贪，这就是属于恨本，使令一切众生呢能种善根，能对治恶法，这都是属于恨境。那么在这个升起善法对治恶法之中啊，久而久之明白佛法这个中道旨意，这就是属于第一义习贪，能够达到佛法如理的这一种利益。那么这个呢就叫做理经，所以叫做法本，这是诸法的根本。第二一种意思呢叫做为法义，这是佛呀应用这个四其他的因缘呢而说，用这个巧妙的言辞，由起而知深，由微而发扬之于广大。所以这个经典由小乘而发扬之于大乘，所以叫做为法义。第三一种呢叫做永缺义，这个永缺呢是用这个譬喻呀、把它的说明，就好像这个缺水一样，那么涌出来呀是流流不绝。这是譬喻什么呢？就譬喻佛说法的时候呀，或者在这个文字方面、义理方面，是无穷无尽、说法而不断绝的意思，就譬如那个涌泉的意。第四一种呢是神马意，什么叫做神马呢？就如同这个木匠，如果他要造成一种材料的话，需要用那个神马，而把这个线路把它是弯曲的，是斜是正，要把它画清楚，然后呢才能够制成这个好像这个桌子、桌椅板凳。那么这譬喻啊，譬什么呢？譬佛说法是判定这个爱戒、断常等这个邪正是非，所以叫做神满意。第五是解满意，这个解满意呢也是以譬喻而来说明的啊、就如同我们用这个线把这个花贯穿起来了，这个花呀这个风吹它也不会凌乱。那么佛说这个经典呢，应用这个语言文字把这个义理把它贯穿起来，使令这个义理呢也不令它散乱凌乱，所以称之为经。这是在印度解释这个经字呀，有这五个意思。那么在我们中国呢，解释这个经字也有三种的意思。那三种的意思呢，第一种就是法义，这个法是什么呢？就是认此自性鬼生无解的意思。你就好像刑法它能够支持刑法而不变，色法它能够支持色法而不变，非心非识法它支持非心非识法而不变，这个叫做认此自性。 鬼神无解，然后你照着刑法去研究去，你就了解他是刑法；照着设法去研究去，你就了解他是设法。而且呢，能够治鬼归他，自己明白以后呢，还可以教导他人。所以叫做法。那么如来所说的经典，是九法界众生呀共同的准奉。那么这就是鬼神无解的意思，好像诸佛呀运用戒定慧，断住贪嗔痴成就佛道，我们呢也要跟着佛这样去学习去，这就是鬼神无解意。所以经者是法也，那么经者是常也。这个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经典呢，三世不能改，任何人也不能够改变，就算天魔外道也不能够破坏，所以叫做常。第三个意思，这个经呢就是经路，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是必经之路，一定要有这个戒定慧，才能够断除烦恼，了断生死。这是三世诸佛所修所学，而不能够不以此为鬼之的。这就是说必经之路。总而言之呢，这个经典呢是等于那个迷途的明灯，长夜的汇聚，所以这个经典呢不可以不看，不可以不读，不可以不听。那么这大概啊，把这个经，这个同体的经字啊，我们已经解释过了。那么下边呢，再来解释这个数体。这个数字啊，就是一个，就是要解两个字啊、哦，就是偶一大师啊，用要解而解释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所以就叫做数体。那么下边就看圆应老法师的解释。数体就是要解而知，要解重要纲要，乃至到解不离心，此为本经之纲要，这一大段啊、嗯。这个要解，要就是重要的意思，也就是纲要的意思，也就是大纲要领。那么这个解字呢，偶一大师把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它的纲要、它的重要，把它解释出来，那么这个就叫做要解。那么，偶公老人智慧宏深，不是广识，但这要解，欲将弥陀一经重要之纲中体现已是人也。那么下面这一段就赞叹这个偶一大师的。这个偶公呢，偶就是偶一大师，公呢是尊称的意思。这个老人呢，就是这个等于自己的长辈一样，就是年，就是这个其年高学之人，就叫做老人。这是尊称偶一大师的意思。所以偶一大师啊，那么他这个智慧呢，这个宏大深远。那么而且偶一大师在总门之下呢，他已经是大彻大悟。那么他对于天台的教义呢，也是大开眼界，所以他的智慧叫做宏大深远。但是呢，解释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呀，不是光是他不重视啊，在于这个广开来解释，单单的着重在这个要解，就是把这个重要纲要的意义把它解释出来，不注重文字之多，也不注重广开的解释啊。欲将弥陀一经重要之纲中体现已是人也，那么这就说明偶一大师的意思。偶一大师的意思，在这个要解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希望呀，想要将这个弥陀一经，把这个 重要的这种义理，把它提纲挈领的来指示一般人，使令他们了解这个大纲要领之后啊，那么这个详细的节目呢，他自然就可以了解了。量讲本经要义，也之前无上心要，那么乃至到这个此为本经之纲要这一大段呢，都是这一句，就直取无上心要。那么这个寥寥讲这个本经这个要解，就是要解的义理呀、一共有这么两种。哪两种呢？第一种是直取无上心要，第二一种呢直视法门要，就是这两种。现在呀写来解释这个第一种直取无上心要。这个指呢，就是直接，直接全写，那么佛说持阿弥陀经的无上的这个心要，究竟此人的心要何在呢？那么下边就给我们解释出来了。此经持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佛说西方极乐一真庄严，即是唯心之净土。自性之弥陀，这正是持经之心要。所以这一部经呀，本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即以这个极乐世界之中的以报，就是指极乐世界，正报就是指的阿弥陀佛及其人民。庄严以报也有种种的庄严，正报也有种种的庄严，即是唯心之净土，自性之弥陀。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已证日报，阿弥陀佛和这个极乐世界呢，就是我们自性之中呀，这本觉离体心性之中啊，唯心所现出来这个净土，也是我们自性之中所现出来这么一尊阿弥陀佛，并不是另外有极乐世界，另外有阿弥陀佛，完全是我们现前一念心要所现。那么下边呢，就究竟这一个心是什么心呢？那么下边就给我们解释说，一切已证不离无人心性之外呀，所以所有极乐世界已证二报绝对不能够离开我们一切众生现前这一念心性之外，而另外有。那么这个要解呢，就是解释这种的道理，所以这种的道理呢，我们应该要了解。究竟我们这个心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在我们心性之中，那么我们这一念心是毕竟如何呢？下边就给我们解释出来了，说此心非入团之假心，非意识之妄心，乃是宝太虚周沙界数穷横别之真心，这个才是我们的心。慈心，这个慈心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在我们心性之外的这一个心，所以这个心就是我们这个常住真心，也就是我们这个现前一念心性的本体的心，叫做慈心。那么这个心呢，非入团之假心。这个入团之假心，什么叫做入团之假心呢？就好像我们现前这个身体啊，它有一个心脏，在这个心脏之中呢，这个是属于入团之心，它是属于假的。为什么说它是假的呢？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那么四大假合所成之心呢，当然也是假的。你好像我们这一个人啊，有了这个毗卢金国，这是地大， 那么还需要有这个呼吸，没有呼吸就是一个死人。还需要有身上有这个水分，血脉津液，没有血脉津液呢，一样不能够生存。假设我们的身体没有这个热度，就是火大也不能够生存。这个没有热度，那就等于一个死人，死人就是冰凉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呢，就是